复活了，他在哪里？
在天上。还有呢？
在
我们里面。感谢主。那每一年的复活节，我们都在讲耶稣的故事。那今年我用一个另类的一个角度来谈关于复活跟我们的意义。好，那在彼得在彼得的书信，等一下我看我要不要先讲还是等一下我讲。好，就是在彼得我刚刚在下面觉得可以从这个开场哈，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他说我们蒙召要像耶稣那样，因着遵行他的旨意而有受苦的心志哈。那我们蒙召像他，那基督呢为我们为了救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好，那所以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好，他做我们灵魂的监督，指教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主曾经跟我们说过的话。我感谢主，我的救主曾经跟我说话，让我去跟随，以致走到如今。真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哈。那耶稣复活了，复活了以后，记不记得以前周牧师常常跟我们讲，圣经有很多三章十六节，非常宝贵，对不对？第一个，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是因为主为我们舍己，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所以我就明白什么叫做爱。如果这个爱的表现或者我们所看到的如果没有舍己的成分，那个不叫真正的爱，那个叫喜欢。为什么有很多的婚姻会出状况？我很喜欢你，你很喜欢我，可是我们都有人性的软弱，如果没有舍己，你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因着耶稣为我们舍己，我们就知道何为爱。那个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那我刚刚做他的没想到，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好，我讲完这个就继续这个哈。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讲什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呢？因着圣灵是大有荣耀的神的灵哈。他说保罗这样祷告，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各家都在主的里面哈。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有人说这个心里的力量，有版本写说你们的 inner man， 你们里面的那个新的我，基督哈，在我们里面刚强起来。好，那我就用这两句这两节经文做一个开场白哈，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他受苦，为了叫我们可以得生命。他上十字之架，他得荣耀了。好，那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主耶稣不是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好叫就像彼得跟约翰跟随神的脚中，人家就认出他是跟过耶稣的，他的生命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另外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神的灵，他荣耀的灵，我们知道耶稣得荣耀， 耶稣得荣耀，他复活就得荣耀，对不对？他这个荣耀的全能，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叫我们里面的人借着他的灵，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哈。那今天我用一个角度来谈复活节。上个礼拜我们讲，那个 Palm Sunday， 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这是应验先知撒加利亚九章九节的话。你西安的民啊，你的王已经来到，进到你的里面。他是骑着驴驹进到神的城，我们他也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哈。那他进到那个耶路撒冷以后，他开始就做一些事。也许犹太人期待这个这么有本事的这一位奇妙的这一位拉比，这一位使那么多人可以吃饱，可以行神迹奇事，医治很多人的这一位人，可以来带领我们，可以来使我们的以色列国复兴哈。也许他们想的是这个，可是没有想到耶稣，所以他们欢欣喜乐拥戴他哈。何善纳，就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哈。可是没有想到耶稣一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以后，他居然洁净圣殿。耶稣的做法出乎人意料之外，他不是去跟政治的这个罗马政府相抗，他是跟这个属灵的这个圣殿，本来是充满神的敬拜神的这个圣殿来处理这些事哈。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哈，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哈。那个从上个礼拜天开始，从上个礼拜天开始，那就是所谓的 Holy Week， 圣周。那我看到这两个字，我里面的感受，这个 Holy Week 里边有很多神耶稣做的事，很多耶稣说的话。如果我们切实的进入这个 reality， 我们就会成为 Holy People。好，所以这一个礼拜发生很多事，很多的话哈，所以在圣周发生了许多事，值得我们去深思。耶稣做的一些事，他有一些动作，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意思是什么？神期待我们明白，而且去身体力行。好，第一个，主洁净圣殿。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大家都很熟，我就不多做解释哈。我只是一些红的字跟大家讲一下哈。好，我们一起读。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那这个背景我们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耶稣要推倒那个兑换银钱之人桌子，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赚取一些利益。好，那他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很多人很喜欢讲耶稣是温柔的耶稣，蛮有慈悲怜悯的耶稣，没有错。可是有一些人不喜欢人家提到耶稣，有时候也会生气。他这个就是生气了，他发易怒了。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这个地方是要人家来跟神 敬拜神，要跟神祷告，要跟永生神有心灵的沟通的，这个是这个殿存在的意义。你们却使它成为贼窝了，你们去利用这个殿的敬拜来赚取一些不应该赚取的利益，变成贼窝了。所以他就生气了哈，他就洁净圣殿。那那个时候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他跟前，他就医好他们了。好，那祭司长跟文士啊，这些宗教界人士，文士是最熟悉圣经的哈。那祭司长是他们的那个祭祀，那个圣殿的那个礼仪里边的那个上流阶层的人，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就对他说：“哎，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我想到这个，我就很好笑。耶稣就说 ：“Yes。”我听见了，然后耶稣怼他们一句话：“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们这些满腹经书的人，你们这些主持这个敬拜礼仪的这些人，这个话你们没听过吗？诗篇第八篇第二节啊。”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这个是跟仇敌对仗的话，对不对？那一些那瞎子啦、瘸腿的，他们身体被压制、受捆绑、得医治，是主耶稣的奇妙的全能，把仇敌的全能从他们身上赶出去，医治他们。这是一个征战，是一个很值得称赞、赞美的，对不对？那。你们没听见吗？你们没有念过吗？如果你们念过，那你们为什么要来反对，要来制止？好，感谢主，神的殿要我们，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我越来越觉得，人如果要生命要继续被神训练往圣洁的方向走，需要不住的祷告。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救我救人，外面有仇敌那种虚晃的权势，内敌里面的外面的啊，有时候我们这个人不容易一路的都一直在跟随主有征战啊。那婴孩跟吃奶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那这句话我们很熟悉。那我想我下面我就不多做解释哈。第八章第二节那一句话在诗篇里边讲，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他那边说神 bestow 他的 power 恩赐，从天上恩赐他的 power 给这些人。那赞美有时候会带下这个全能。我好像跟你们做过见证，有一个神的使女，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是比较早期的人，他带领的聚会里面，他常常聚会带领人好好的敬拜神，他带领的聚会里面，就在他们敬拜的时候，神释放那个全能，常常人就变得一致。好，赞美会向神开门，让荣耀的神进来。荣耀的神是谁？是那有能有力的耶和华，在战场上得胜的耶和华。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洁净圣殿？我们的心如果被神吸引，来投靠他，来赞美他，来不住的跟他祷告，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体都可以得益处的。这个是神叫我们真正亨通的，不是得到很多钱财才叫亨通，不是哈。好，所以我们看下一页，我们看118篇里边有一句话，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是应验了这一句话哈。然后他说，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所以诗篇118篇就把神跟人之间应该有的这个神叫人得救，人因着神得赦免得救这个光景讲述出来。好好，那我们一起来朗读好不好？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个诗篇讲到说，神虽然严严的惩治我们的神不会喜欢故意像一个老母一个看到你错了你错了我就要打你，神不是这样。他不喜欢恶人因为行恶而死亡，他很喜欢恶人蒙光照悔改而得生命。所以耶稣来是光，对不对？他来就是要照到那个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所以这个人呢，这个人感受到他错了，神惩治他，可是神没有把他交给死亡。他说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一人是不是都里外行为都很棒的才叫义人？我的感觉越来越不是。义人就是你在你的现阶段你愿意披戴耶稣，一直养在我上面，披戴耶稣，说你按着你所知的行耶稣喜悦的事。我们在哥罗西书不是看到说纯谦卑的心就是披谦卑的袍，对不对？存什么心就是穿什么衣服。那义人把耶稣基督穿戴上去这个就是义人，而不是说神在看你够不够完美，不是。好，也许我们是一个充满了许多的软弱许多的，但是我在当下我愿意按着生命的律该有的，按着我的救主耶稣喜欢我的去存像他存他那样的心，说他那样的话，做他那样的举动，神就看我为义人哈。那他说，义人要进去耶和华的门是义门，哈，给我敞开义门。这一个被神惩治的人说，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因为神为我预备救恩哈。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因为有一位匠人所弃的石头，匠人就是那些祭司长啊，那些文士啊，那些法利赛人啊，他们很拘泥许多的律法的一些规条规矩，安息日不能行善，安息日不能救人，安息日不可以怎样，不可以那样，好像这些框框条条，这一些人是匠人。可是耶稣偏偏不像他们那样，他听天上的父的话去医，他在安息日，他明明知道他会冒犯这些人，他就是听天父的话就去医。所以他是他们所弃的石头，可是因着耶稣的作为，他医治的人，他拯救的人，新造的族类就可以那个新的那个宫灵宫就可以被建立起来，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好，这一件事呢是神做的，人不能做。好，所以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眼中看为稀奇。然后24节他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每一天都可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只要我们求神拯救，依靠神，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我很喜欢讲一句话，神可以在我们平凡的生命里铸造出他的荣耀。有时是在我们的内心里边，神在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时候我们很有限，我们的意识形态是这样，我们的观念是这样，都不能突破。可是主耶稣用一些奇妙的办法把我们突破，让我们有份于耶稣的宽广，因着爱。那神有时候做这个事，有时候神在外面用各种环境来调理我们这个人。所以耶和华求你拯救。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来求告神，神使我们亨通，这个日子就是在平凡的日子，神在铸造他的荣耀，我们在其中应该高兴欢喜。所以感谢主，我们是神的殿，他要来洁净我们，这是耶稣做的。洗门徒的脚做我们的榜样。好，我们来读。在那个在那个要吃那个最后晚餐吃饭之前，耶稣呢就拿了盆子，拿了水，拿了围巾，就要帮门徒洗脚。好，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节。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那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跟彼得说：我今天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我们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耶稣跟门徒洗脚？我们了解吗？耶稣讲的意思是说，第十节他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就是那个要出卖他的犹大，对不对？那耶稣说干净的人呢，洗过澡了，干净了，脚呢在走路又惹尘埃，洗脚就好了。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的领受就是，我们这些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归属于他的人，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走在这个世上，难免惹世俗的尘埃，难免因着人性各种冲撞，不知不觉我们好像也卷进去了，好像我们也不知不觉落入那个陷阱了，没有照神的方式去行。但是我们没有停止聚会，我们好多次在聚会中被神光照，被神点醒。我们没有停止聚会，神就跟我们说：哦，这个怎么样？哦，这个怎么样？神让我们知道，哦，我们又按着这个世人的这个样式，按着我们旧造的样式，去惹了很多尘埃了。那所以在聚会中，为什么圣经说不要停止聚会？因为耶稣在我们中间。学谦啊，我们家的孩子都经验过哈。就是在聚会中，神就提醒我们，有一些我们需要被神调理的。那我们如果常常这样子，那我们就洗净了，然后再往前走，哈，这样。所以耶稣说：“我如果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如果我不洗你，如果你常常惹尘埃，也不来聚会，也不被神光照，然后你就继续。”在这个世俗里边打滚，也许久了以后，你就越来越偏离神，越来越偏离神。在那个哥罗西书说，你们如果把起初的坚定到底，你们就会能够得到那个福音，对不对？福音的盼望。可是如果你这里偏一点，再偏一点，都没有回转， 也许以后就随流失去了。这是我的了解，那不知道你们的了解是怎么样哈。所以第二个洗门徒的脚，这个很重要，提醒我们不要停止有耶稣同在的聚会，不要停止跟一些倾心爱主的人一起来寻求主的聚会，因为真理的圣灵藏在里面，会发出微妙的一个光，会发出一个温柔的责备或提醒，好，使我们可以不常惹世俗的尘埃。好，设立主餐，我们常常也在讲这个哈。那我特别要强调的是29节啊，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我就点这一句话就好了哈。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我们知道，耶稣设立主餐就是讲他的身体要为我们舍了，对不对？擘开。他的血要为我们流了，好叫他的血替我们说话，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愆，啊，这些我们都知道。啊，那这些前面这些，如果我们不只是遵照这个仪式而已，如果我们每一次来纪念主耶稣为我而死，好像我的心进入到耶稣为我而死的这个实在的情形，我要与这个有份，就是去身体力行。记不记得我好像上个礼拜讲还什么时候有讲哈？如果我们好好领受主餐，已经有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好好领受主餐会对我们的灵性有益处，去身体力行，不只是在教会里边一个月一次或者怎么样纪念主，这个纪念不只是脑袋里的想一想而已，而是让我们的心灵投注到耶稣为我舍命，耶稣为我流宝血，耶稣这一番用意是为了叫我这个人灵命得益处。如果跟这个有份，那我们的意义就很大，对不对？那所有这些会带下一个结果，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耶稣的国，他父的国就是天国，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这个地上的。那个但以理书他不是说看到金银铜铁几个帝国哈，都很强大，对不对？尼布甲尼撒、马代波斯，还有那个马其顿，哇，都是很强大啊。罗马帝国最后一块石头砸下来，地上的所有这些都摔了，那个就是神的那块石头，后来就成为一个国，遍布天下，那就是天国哈。耶稣来就是要把神的国设立在地上，他在神的国里同你们喝新，那个新我讲很多遍，那个新是天上来的，那个新挺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好，事情发生了又会再来，事情发生了又会再来，人性的软弱就是这样嘛。除非我们的罪根被耶稣断了，除非我们立意要跟随耶稣，不然我们的软弱会来了，然后后悔，然后等一下又忘掉了，又来了哈。但是没有心事，可是在耶稣那里得了耶稣的生命，再得耶稣的生命，都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他设立主餐告诉我们，这个救恩，这个得救恩得生命，这个是从天上来的恩典，不是地上的。有一些人如果去教会聚会，只是行礼如仪啊，今天是复活节啊，我就来复活节参加聚会，来拿一点彩蛋哈，今天是圣诞节啊，我就来圣诞啊，母亲节教会有发礼物啊，就是那个都是在表面的，神的事就是要深入到人的生命里的哈。 所以设立主餐，我们也要想，为什么我要吃这饼喝这杯？耶稣的意思是要我们来享受天上来的他为我们成就的那个生命。好，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跟勇敢被抓，我们来读好不好？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跟门徒来到克西马尼，跟门徒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那边祷告。他知道不久他就要被抓，不久都要被审判，不久都要上十字架，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哈。然后他特地又从这个十二个门徒里边，这个时候应该是有十一个哈，因为犹大走了哈。他又带着彼得跟雅各、约翰、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特别亲密的同工，他忧愁起来哈，他就跟他们说，我心里很是忧伤，几乎要死。他里边那个苦很大，因为他要跟阿巴父隔绝，这是他没有办法忍受的哈，几乎要死掉哈。他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跟我一同警醒。他很希望这三个可以在精神上可以 support 他，可以跟他一起祷告，使他能够好像在这个不容易的时候心灵坚定，然后勇敢的上十字架哈。然后呢，他就稍往前走，伏在地祷告，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这不可行嘛，这个杯不能撤去嘛。可是他里面有挣扎，他知道这是不能撤去的，可是他里面还是有挣扎，还是这样祷告，我父啊，可行，倘若可行，叫这杯撤去。但是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知道他是必须上十字架，他之前不是跟他的门徒讲了两三遍吗？好，人子要被交给谁，好，要上十字架，然后第三天复活。这边可以看出他里边那个人性，他也是一个人啊，也会有痛的感觉，也会跟天父隔离，也会有那种几乎要死的那种忧伤啊哈，我们看到他的挣扎哈。那结果呢，祷告完了，来门徒睡着了，彼得说，他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你看耶稣多忧伤，多么的孤单，在那个极其困难的里面，没有人可以跟他一同来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知道，耶稣知道我们人的本体，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当我们思想这个最后克西马尼园这个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多么的需要耶稣常常四面八方的来 support 我们，使我们可以稳住。那我们也需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感谢主。好，下面一个受审，他就被抓了嘛。好，那被抓的时候他仍然守住父神定义将他献为赎罪祭的美意，而不为自己分数，不救自己。十字架上 人家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我就信你啊。可是耶稣他要成全了天父的旨意，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他很清楚啊，所以他都不为自己说话。我们看十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所以我们说这位耶稣是奇妙的耶稣。一般人受审的时候，我们要证明自己有理，一定会分数，对不对？他不为自己分数，他就是定义让自己被交出去钉死。我只是挑这五点。那第二，在这个 Holy Week 有很多的话，这个十三章、十四章，约翰福音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讲这些话多么的宝贵哈！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进入那个话的精义，我们的生命一定 become holy， 我们一定成为世上的圣民，为神所喜悦哈！好，这个最许多宝贵的话经他的口说出。耶稣曾经讲，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门徒可以得耶稣亲口跟他们说出他的话，我们现在耶稣已经不在了，我们怎么能够经验这个圣经？当我们读圣经，有人说，当你说话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气流从你的里面透过你不同的嘴型不同的这个，我们以前学语音学那个什么什么牙齿碰什么口腔什么地方就发出什么音就是我们为说话是怎么形成一些话，就是里边有那个气，然后经过我们口腔的各种撞击、各种形状，就发出各种不同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那个气息就是圣灵。如果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让圣灵时间给圣灵来膏抹神的话，我们一样可以得到同样的果效，就是神对我说话，我follow， 我就得到生命。好，这个如果我们读神的话，神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来回转，我们就可以得到灵，得到生命。好，那这些话呢，值得栽种进我们诚实善良的心里，而且忍耐着结实。第一个最明显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必结出许多实力之力。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实力来。”使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你看二十七节，我们看到他再度里面有挣扎。他知道父的旨意，可是他人性也有他人性的这种感觉。那 前面我们都知道得荣耀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他那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子粒。希伯来书讲，神本来只有一个儿子，独生的儿子，对不对？那这个耶稣来，他替人人尝了死味，他为我们受苦，替我们尝了死味。以后呢，我们这些人得救了，好像是神的孩子，是神的孩子，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天上来。这一粒麦子是耶稣落在地里，懂得那个农业的人，懂作物的人知道，你这个好种落在那边长出来，就是跟他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品种好的品种长出来就是好的东西？那耶稣这粒麦子落在地里长出来的，就是跟耶稣一样天上来童子的生命哈。那可是这个生命要继续保持，就有下面的律哈。26节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这一两天想到这一句话，我很有感触。我想我要趁这个机会跟你们讲一下，我们的家为什么两地分，不是我们要这样的，就是这个原则。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主耶稣要我来美国，我不敢不来。主耶稣要大卫牧师回台湾去，他不敢不回去。好，然后我们的家就变成两地分，然后有时候就经历一些苦难，因为我比较软弱无能，没有给孩子很好的那个引导。但是最近你们有人知道了，有人可能还不知道，就是大卫牧师中风了。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消息，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祷告，我要一直留在美国吗？或者大卫牧师要一直留在台湾吗？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都有时候我们都会有祷告哈。那可是这一件事促使我有一个决定。我的姐姐好多年责备我，她是按着一般人的看法，她说你这个当妻子的实在很糟糕，一个先生不好好照顾她，常年不在她身边哈。我说不是我不愿意哈。那大卫牧师他从神领受，可是他这样的一件事以后，我里面有一个促使我做一个决定，也许从现在，我4月8号我就要回台湾，4月10号到，我可能会选择常常陪伴在他旁边。好，那神要怎么带领？有一个关心的人说：“那你的教会怎么办？”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看到他发出这个问题，我说怎么办？主会办啊。主会办哈。那初步就是说，因为我要陪大卫牧师在台湾把身体整个康复起来，他的使命未了，他还有一些使命未了，所以主耶稣会留他在地上哈。那他身体要有很好的康复，然后可以再有第二波的服事。以前有一个布鲁克长老，你们听过他的见证吗？他到70岁的时候，他的整个不知道为什么他整个人好像都没力量了，他是非常尽心竭力在服侍主，可是他那个时候完全没力量，他就想说人生70岁，更多的是80岁，他说主耶稣是不是你要接我回天家了，所以他这种思想又影响他，他也觉得很好，主耶稣要接我回天家也很好，因为我已经尽心竭力服侍了主这么多年。可是这个罗炳生师母，他们是跟罗炳生师母一起同工的，神就给罗炳生师母说，布鲁克长老那个想法不是从我来的，你要为他挑选合宜的祷告同工， 一直为他祷告到他这个人重新被建立起来。那那个布鲁克长老有那个想法，那罗炳森师母呢一领受到神这个信息，他就着手征召一个同工群，一个祷告同工，不是所有人来进入祷告，要有信心，要锲而不舍的爱神，爱神的旨意，要这个布鲁克长老能够重新被建立。他们就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通了，祷告透了，好，那他们就觉得好，可以了，赞美神，神听祷告了，然后就把这个布鲁克长老呢就让他离开这个工作的岗位，去到不晓得是哪一州，有海滨有水，可以让他好好的休息，去那边好像待了两三个月哈。当布鲁克长老再回来的时候，整个人不一样了，因为他到底里面就是有神的生命。好，人家说布鲁克长老聚会的时候一祷告起来，他整个人是被神的灵抓住的哈，是那样的被神得着。结果他活到多少岁？活到93岁，又多活了23年，而且他这23年工作的果效远远大过以前工作的果效。他以前的工作果效已经很不错了，是吴老牧师是罗炳森师母的得力同工，他那个一天三场聚会，这样追求主的，那所以就看主的意思是什么。那大卫牧师这个我的感觉是他很辛苦，真的，我当他的妻子，我知道，我说他这个他是神的仆人，也是众人的仆人，他蛮辛苦的，可是他不亦乐乎，哈哈，他忙得不亦乐乎哈。那我觉得他服侍将近50年了，应该有安息年吧，对不对？应该有安息年，所以现在在医院，那个医生不要他讲话。你听就好了，不要讲话，因为他的喉咙需要修复，好，所以我想他应该要休息。那我这个太太应该要好好服侍他，让他享受，让他好好的休息，像那个布鲁克长老一样，我相信神还可以再用他。好，就这样。那服侍我就要跟从我，好，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接受过神的这种尊重，哈。好，耶稣也讲一些话，在爱里没有惧怕，在光里没有黑暗，在这个圣周里面，耶稣讲过《约翰福音》13:34-35，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34节，这个是我生命的经节。因着这一句话，我蒙神的大爱浇灌，奠定了。我那时候信主才1年多，就是因为晨更的时候读到这一句话，圣灵就在我的里面光照我，督促我要跟人家彼此相爱，切实的相爱。当我这样子向神回应的时候，那个圣灵的浇灌我没有办法忘掉，我现在还可以感觉到那种感觉，那个奠定了我以后信耶稣，不论经过什么样的患难曲折，我知道神是真的，我没有办法忘掉，好，所以真的，我们神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如果跟人打从心底跟人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会蒙神恩，好。然后15:10，那个爱是怎么样？我们看，我们一起读。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你看，我们耶稣在父的爱里，没话讲，对不对？啊，5000年吃饱， 哇，我知道你听听我的祷告哈。阿巴父就听他的祷告，他藏在父的爱里。为什么？因为他常遵守父的命令。那如果我们像耶稣一样遵守他的命令，就会藏在他的爱。即使我们遵守他命令的时候是在被责备的时候，可是我们也是可以在他的爱里。好，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前面两句就是在爱里就不会有惧怕，下面呢十二四十六我们一起读：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我们再看下一句，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的这话就离开隐藏了。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他就只说他不久就要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好，那你们要趁着我还在你们中间，趁着有光行走，信从这光，你们要成为光明之子。好，在光里就没有黑暗。 好，第三，遵从神的道跟训诲会被带到神的同在里。很多人都在讲要神的同在，要神的同在，可是如果我们的里面确实在跟随神的心意、神的道、他的训诲，他期待我们去跟随的，我们会被带进那个同在里。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朗读这些话就好了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好，那下面讲到神赐给我们保惠师，他没有留我们在地上当孤儿。这个保惠师来呢，要来指教我们人生路应该怎么走，要叫我们想起他对我们所说的话，然后我们就会领受到耶稣的同在。耶稣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跟阿巴父之间的和睦，我们跟人之间的和睦。好，十七章十五到十七节，耶稣说，我不叫你跟阿巴父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耶稣的门徒，我没有叫你，还有听耶稣门徒的话信神的，我没有叫阿巴父，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他们不属世界，如同我不属世界，我只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如果我们不有了神的真理而去行真理，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一定会得到主的同在。这个圣周里边讲的这些话多么宝贵哈！那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读十二节就好了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够认识我们自己的心，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来到神的话语前，很诚心的把自己敞开说，神啊，愿你的话像面镜子来光照我，来照看我里面的光景，让我知道，让我心中的思念跟主意 让我能够辨明，我里面的灵是魂跟灵，我这个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呢，还是我自己魂的作用，是我的 desire 或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可是如果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特别在他的话语的面前，我们会明白的，好，会明白的。好，这个也很重要。耶稣事先预言彼得不久会否认主，他事先为他祈求，使他不失去信心，这个是耶稣的心肠。好，那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有这种心肠啊。如果有一个人他软弱了，受试探，他跌倒了，我们不是去一味的责备他。好，你看耶稣为他祷告，使他不去失去信心，而且跟他说，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如果有别人也像你这样否认主了，你不要一下子就定人家的罪，你要为他祷告，让他不自失了信心。好，下面这两句话呢，是我那个手机有点状况先跑出来的，我们先看下面。好，后来耶稣呢受审，他不为自己分数，他就上十字架了，那就死了，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哈。那他是照着基督这个穿上人类血肉之躯的基督，就是耶稣，他照着神所命定的来背负我们的罪，所以约翰说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照的律法，那个生命的律，讲到神所有圣殿的东西都要用宝血先来洁净，然后再用油膏抹，油就是圣灵。那一样，我们是创世之前神就拣选我们的，我们是天上的本物，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更美的祭物，赎罪的羔羊就是耶稣，耶稣一次为我们赎罪，那个罪就永远被耶稣抹去了。好，那耶稣呢？二十四节，为什么？因为旧约的祭物，献了，好像那个蒙赦免了，就没有那种罪的感觉了。而第二年又想起来了，又在献哈。可是耶稣一次，一次就洁净了。二十四节他说，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耶稣不是进入圣所然后穿过这个幔子进入至圣所，这个是地上的 physical building， 是预表天上的一个帐幕。我们可以用我们属灵的想象力，在这个宇宙里面，在这个宇宙里面好像有一种境界，有一种境界是天堂，是更深入的更靠近神的地方。他说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所造的圣所，他是真圣所的影像。二十四节，他乃是进了天堂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今天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到耶稣的救恩，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可以跟随耶稣进入天堂，不是死去才进入天堂，神的同在就是天堂。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心被得着去跟随耶稣，我们会被耶稣带进天堂，因为他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他是替我们说话的。这个我刚刚讲过了哈。二十二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为什么？因为耶稣被交给人以后，他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他什么都不能动，对不对？他死了。阿爸父要神的灵在他生命中运行，然后就把 死亡的权势驱逐出去。这个属灵的征战向来就是这样，就是圣灵就被立起来，然后就把仇敌的权势驱逐出去。所以我最近为大卫牧师的祷告也是，他生命里边有些什么东西是不健康、不合神心意的健康，他都以为他很好啊，我们以为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形哈。那所以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的身体如果什么状况，我们可以祷告，因为以弗所书不是这样讲吗？保罗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向着信的人，那个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个能力是什么？可以把耶稣身上死亡的权势驱逐出去的那个能力，运行在他的身上，运行到头部，死亡的权势驱逐出去，他的头部就恢复过来。运行到哪里？驱逐出去就过来了。他说向着信的人，这个能力会临到他，这个能力就是像耶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真的有人这样就经验到了疾病得医治，有人去领受主餐锲而不舍的求告神，真的病就得医治。这个要去付诸实行的，耶稣复活，他完成了救赎之功，他回到天上去，他是要把这个所赢得的战利品让我们享有的，这是复活节的意义。要不然耶稣复活了对我有什么意义？我如果领受不到这个复活的这个好处，那对我有什么意义？我只不过听了一些属灵的伟人，听了他们的故事，我依然故我。不，复活节主耶稣要我们参与进去，让他把我们带到属天之境去。耶稣已经得胜了，他的圣灵已经赐下来，坟墓是空的。为什么坟墓是空的？因为圣灵来使他活了。那么大的石头神都把它挪开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用一个像婴孩，像吃奶，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但愿我无有，不要让我的天然的意识形态把我这个人拘禁住了，以至于我不能高飞。我把这些都放下，我倒空，我承认神圣愿我在你面前是倒空的，是柔软的。所以当你的灵下来要 bestow upon me 的时候，可以渗入我这个人的里面来改变我这个人，灵魂体都可以改变。好，那这是我对这个复活节，我期待神来拯救，神来使我的身心灵得亨通 prosperous， 不是很有钱财，而是很有神的恩典、怜悯、能力引导我们。OK， 我谈到这里。